这样子。你知道我从前有一段呢，我在那里守城根，我很早学习与主交通，我就是犯了这个毛病。我以为说我只要对主说几句交情的话 sentimental 的话，这个就叫做与主交通了。不是，因为每次主与你我相会的时候都是用话来与我们相会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东一个思想西一个思想，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以你知道，今天我也曾经听见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听见神说的话，他也把那些话通通写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说圣灵，当然能在圣灵里面对他说话，但是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有一件事是我有把握的，就是神总是用他的话来和我们相遇的，来和我们相遇的。那么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叫我们与主相遇的，那就是会幕的门口。我想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不再去说它。我下面两个圣经我不再读了，一个就是30章，另外一个是25章，这个出埃及你们去读。你们发现呢，在旷野里面不止在会幕神对百姓说话，结果在香坛前面，我们的神和摩西在那里相会。然后你真的到进了至圣所的时候，就在那个去约柜的上面，就在施恩座上面，就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我们的神说，我要与你相会。然后神就在那里，就在两个基路伯的中间，就把神的旨意借着摩西就传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你们回去好好的去读，特别是摩西来到至圣所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在那里与他相会，对他来说话。所以我们如果看神在旷野里面怎样对我们说话，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呢，神借着这一卷圣经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是在三个不同的层面里面。许多时候神是在会幕外院这个层面里面来和我们说话，而在这些里面听话的人是你们，是很多很多的人。等到了香坛，就没有几个人听见那个话。到了至圣所，我们看见是摩西在那里听见了那个话，他特别到了深处的时候他就清楚就亮。在外院的时候，那个光是天然的光，是太阳的光。到了圣所，那个光是灯台的光。到了至圣所，是人所看不见的光，那就是神的荣光。在人来看是黑暗，在神来看是荣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我每次来读圣经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在外院，或者说在会幕的这个门口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你我能不能读圣经？能。在这个层次里面，你发现天然的光，天然的光源有用。意思就是说，神所给我们那些天赋的才能，那个本领，那个记忆力，或者说那一个怎么说，或者那个理解力，非常的有用。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不是天使，不是灵。所以如果来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多半是进入这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面。人的记忆力越好越好，人的理解力越好越好。在这个层次里面，希腊文有用，懂得希伯来文也有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在这个层次里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时候你看见天然的光，就是神给我们那些天然的光源能够帮助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年轻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在人生的早晨来读圣经的话，那的确是帮助很大。因为特别在这一层里面，你能够把圣经在这个阶层里面阶层里面所要启示我们的，我们能够读得清楚。那么在这个阶层里面，我们多半碰到的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事实或者许多的历史，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觉得今天下午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见我们的毛弟兄，他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到底主耶稣接近圣殿是一次还是两次？就从那个问题里面一开始， 你会发现这个人是在会幕门口。但是不要忘记了，如果你真的找到事实，你看见没？今天下午是很好的试验，有一个姊妹她就看出来了，虽然没有花很多时间，但是看出来，就是说在马太、马可、路加那里所记载的和约翰福音记载的不一样。因为前面的都讲到跟主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有关系，所以证明说这个两个不一样。那果然不错，你会发现说这个果然的的确确你把事实找到了。那如果你把事实找到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可以根据这个已经找到的事实就开始启示。所以等到我们的弟兄向弟兄们讲更深一点那个属灵意义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层次就不只光在会幕。这个时候呢，你怎么会进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呢？那就是神要把我们从外院就带到圣所。带到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里的光不是天然的光。这个时候头脑还没有用，懂得希腊文没有用，懂得希伯来文没有用，因为这个光是从油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油都是指着圣灵来说的，那个光是叫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所以那个光绝对不是我们天然的光，乃是圣灵给我们的。不止这样，是在香堂面前给的光。香坛那个香在圣经里面是指着祷告来说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能懂得圣经不懂得圣经，就看你是不是用膝盖跪在神面前。如果你真的是用祷告的灵来读神的话，你就能懂，否则就不能懂。那个光因为什么？因为是在圣所里面给的光。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阶层里面，你看见神的话，你在那里与主相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层次更高了，或者说更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说我的头脑没有用，你发现你不能够帮助神给你更多的启示，不可能。因为如果圣灵不怜悯，圣灵不给光，如果你不是借着祷告把这句话，把神的话带到神面前，你就不会明白这句话。所以让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如果我们要把圣经读好，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在香堂前面的人，而且我们必须是依靠圣灵的人。因为只有圣灵因着他的油能把光赐给我们，那是灯台的光。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个阶层里面，你多半是摸着了，找到了圣灵在他表面的话的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的思想，那些思想是属天的思想，这个是在这个阶层里面你能找到的。但是不止这样，圣灵还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施恩座的前。施恩座就是蒙怜悯的意思。真的带到施恩座了，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的奔跑，也不是我们的定义，等到我们真的到至圣所，在施恩座前，特别是在两个基路伯中间在那里听话的时候，请我们记得那个光乃是看见的光，乃是神的荣光。那个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没有一个人能看得见，但是感谢主，就在那里我们能与主面对面，能听见我们的主在深处把那个话为我们点火了。到了那个阶层，你所碰见的是生命也是泪。主告诉我们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 Rhema， 那个 Rhema 那个原文是 Rhema， 我对你们所说的 Rhema就是灵，就是生命。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以说我碰着生命，你也可以说我碰着灵。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现在如果我们真的要进到至圣所那个层次里面，对于主话的领会，那么圣经要怎么做呢？神就要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因为你知道，当初神在那里启示圣经的时候，他是找到他合用的器皿，像大卫。然后比方说，当神要借着他来写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知道诗篇二十二篇是十字架苦难的诗篇，大卫从来肉眼不知道有十字架苦难这件事。他们知道在犹太人里面最大的惩罚就是把石头给人打死，把他打死，这是最大的惩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大卫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大卫虽然没有看见他一千年以后我们的主耶稣如何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稀奇的很啊，弟兄们，你们去读诗篇二十二篇，你们看见主说我是虫，你们听见主说我是虫，他说我的心啊像蜡一样的融化，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你碰见的一个灵，那是基督的灵，是十字架的灵。现在我们要问说，大卫怎么可能能发表基督的灵？怎么可能？大卫从来没有钉过十字架，他怎么能够进到十字架感觉来发表他？不要忘记了，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神漠视，神给这些漠视的时候，就好像把一个人催眠了，然后让他被动来说一些话。不是的，不是把他变成植物人，不是。如果你我知道神怎么样借着大卫把圣经给我们，你知道原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要受许多苦难的原因。有的苦大卫能够解释，为什么？他知道他对不起神，他知道罪有应得，有一种苦难他知道是罪有应得的苦难。但是大卫很清楚很清楚，他有一些苦难他不能解释，永远不能解释。为什么？他那一部分的苦难不是因着他犯罪的缘故，那一部分的苦难是因为神要借着他来启示圣经，所以就安排一些环境，把他经过一些的环境，经过一些的苦难，连他自己都不懂得的。那么因为他经过那些苦难，那自自然然他就能够发表基督的灵。那么现在果然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他果然发表了基督的灵。所以你再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我们实实在在，我们实在看见那个灵是基督的灵。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我可以分析诗篇二十二篇，你我可以说那个虫是什么虫，你我也可以说那个骨头都能数过，原文怎么说，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你把事实都找了，你可以在会幕门口，你慢慢的，如果主怜悯的话，也许你进到什么，也许你进到圣所里面。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一章的圣经如果能征服我们，这一章的圣经如果我们真的进到那个灵里面去，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今天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呢？是不是今天你用一个大帽子，你因为你是一个读科学的，因为你拿了几个博士，现在我用一些的方法把它压下去，把它压倒得救了？没有，有一天你到天上你会发现呢，被我们用大帽子压倒的那几个得救的基础没有几个，我们本来以为还很得意，很多很多人，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一件事，我们如果真的传福音的话，不在乎你的话，乃是当你真的讲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碰见了诗篇二十二篇那个背后的灵，那个基督的灵。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这样碰见的话，就像宋善杰弟兄一样，他讲起十字架的时候，就像那个鱼刺度弟兄姊妹一样，姊妹讲起十字架的时候，整排整排的眼泪，他不止他自己一个落眼泪，整排整排的眼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几节圣经是主在至圣所里面对他们说的。那么现在圣灵要怎么做呢？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做，也为我们安排一些事情。有许多的苦难我们能够解释，有许多的苦难我们不能解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我永远不懂那节圣经。有一天你经过一个苦难，好像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神好像把你放在一个光景里面，那个苦难叫你真叫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发表它。你再来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你看见你所经过的苦难，结果就叫我们身上的，我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呢，结果就和圣经里面那个灵啊起了共鸣。所以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要雕刻我们，要制作我们，有许多的经历，有许多十字架的功课，就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情形，现在我们能懂得诗篇二十二篇，现在我们能懂得约伯记，现在我们能懂得约拿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清楚吗？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得着瑞玛，现在我们回过头，我们才晓得为什么有一些苦难是我们不能解释。你问所有的基督徒，他们都不能解释，他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件事。你问大卫，大卫他说实在没有做这件事。但是神何等的爱大卫， 借着大卫把圣经给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写圣经，不可能，我们绝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但是今天有一点，因着这些的苦难，因着这些的带领，现在我们慢慢就能懂得这些话。所以我们这有的圣经啊，年轻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担心，今天不懂你把它记住没有关系，你在希伯来，你在会幕的阶层里，你把它记住，慢慢的神在你身上做，做一件事，做两件事，让你失去这个，让你失去那个。当然我知道年轻人最怕失去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不要以为你所失去的真的失去了，就是你失去这个被弃绝，被羞辱，或者于被讥笑都不要紧，你要知道神爱你。当然在你身上有许多神要雕刻，神要改正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也是为着让你更明白他的话。结果很稀奇，你过了几年以后啊，你觉得你希腊文也懂得不多，你也觉得你不见得怎么样，但是过了几年以后，你再读同样的一段圣经，很稀奇，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和主的话起了共鸣了。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灵里面工作，把我们的灵啊，就是把我们深处的心带到一个情形啊，能够和圣经里面的情起共鸣了，一起了共鸣，弟兄姊妹，这是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整个人就破碎了，我们整个人就改变了。用世界的话来说，我们就起了属灵的共振。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你记不记得有拿破仑的一支军队啊？那个军队刚好经过一个大桥，要经过大桥的时候，那个将这个带领那一批军队的领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心血来潮啊，他说正步走，他一喊正步走以后啊，所有的兵啊都踢正步。那么当所有的兵都踢正步的时候，你们如果稍微读一点物理，你们就知道啊，这个桥，这个踢正步的时候，这个脚啊，这个桥啊，不是本身有一个频率吗？震动的有一个频率。那么你在那踢正步的时候，你那个也有一个频率。如果这个踩正步那个频率啊，和那个这个桥的频率如果相等的话，那么在物理有一个现象，如果相等的话呢，他们就产生了共振的现象。所谓共振的现象，就是说在这个情形底下，它能把你所有的能量通通吃到那个桥里面去。那么现在如果桥啊不能忍受那个力量以后呢，结果桥就断掉，所以果然那个桥就断掉。弟兄姊妹，这是神许多时候你会明白为什么你读主话的时候你遇见主。我相信在话语的面前被主破碎的人远超过其他的情形。那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形呢？很简单，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我们身上雕刻，把我们带到一种的灵，我们能进到圣经的灵里面去。一个充满爱的人，当他交通到圣经里面的一段爱的时候，叫人落眼泪，也叫人深深的感动。你知道这个不是明的拔，也不是想的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明白为什么圣灵需要在我们身上做他积极的工作。那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整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积极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 Rhema 把我们带到那个这个至圣所的阶层里面，那个层次里面去。那这样的话呢，在我们里面所藏的 Logos 渐渐的被变化，然后呢，那就发出光来，发出能力来，就变成了我们的瑞玛。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这个头一段的圣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从第几，刚才我们说从第六段一直读到十二段，你自然的就能够从里面找到我今天所要说的。那很可惜，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只能够停在这里。明天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再继续下去，而且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希望能够结束它。但是我想因为这些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怎样读主的话，但是我们晓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做个积极的工作，为着能够把他那个丰富的话更多的赏给我们。从今以后，你不只是让主的话来安慰你自己的，你也开始能用主的话去安慰别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不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当约伯受许多苦难的时候，他受最大的痛苦还不一定是外面加给他的苦难，他受最大的痛苦乃是他朋友的痛苦。 等于一个人遍体鳞伤，你再用盐巴戳上去一样。许多时候我们给那些落在苦难里面的弟兄姊妹，给他们的痛苦常常是约伯给他们的痛苦，因为我们去安慰他的，就把我们所知道的道通通告诉他，我们讲道给他听，那么苦难见神爱了。如果落到这个情形，实在这个是化妆的祝福，你很会讲，他一点都不得安慰。真正得安慰的就是有一天你能够把从神那里所得的安慰来安慰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要我们做一个明的疤和响的锣，因为只有那样你自己知道你是在至圣所，在施恩座的面前，因着主的怜悯，你碰着了生命，也碰着了灵。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时间是何等的短暂，但是我们感谢你，你还是对我们说的话，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你还是尽可能的把你的话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朵，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主，让我们真知道你话语的性质，我们也晓得我们这些人所要的乃是怜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所求的就是求你把你的怜悯，也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主，一面把我们带到属灵的丰富，另一面我们也求你因着你十字架的工作，借着死而复活的过程，把我们这一个不配也不能读圣经的人，不适合读圣经，能带到一个情形能读你自己的话。另一面，主，如果你愿意的话，照着你自己的旨意，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主，因着你的怜悯，在我们一天过一天接受你训练，接受你教育的过程里面，让我们能够越过，眼睛越被开启。主，让我们不止在会幕，不止在圣所里面遇见你，我们更是能在至圣所里面能遇见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求你纪念这些话，不要让仇敌拿去。如果你看为好的话，就求你把这些话落在好土里面。但愿在台湾这个地方有许多人真是看见怎样你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境地。主，拯救我们脱离迂回的道路，拯救我们脱离漂流旷野的光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所以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你既然给我们，就叫我们向你负责；你既然给我们，就叫我们觉得宝贝，叫我们不失去爱的片段，不失去你话语的片段，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但愿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的说，你的意思原来是好的，因为是你才我们到这里来的，所以我们就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所有的遭遇都是优待，都不是苦待，所以我们要说，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拯救我们脱离埋怨，拯救脱离我们自怜的光景。主，我们承认我们许多人经过苦难，我们好像白白的挨打，我们许多人经过苦难，好像白白的经过苦难。我们的主，好像我们在苦难里面没有听见你的话语，好像在至圣所里面没有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的主，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接受你自己你的工作。我们说，主，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愿你的怜悯跟随我们一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非常感谢主，他带领我们到今天的晚上。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有受苦的心智，但是不一定受苦。我劝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应该有做到十二点的心智，但是不是表示我们一定做到十二点。好在我们的聚会场所不是在二楼，也不是在三楼，所以不会有少年人从窗口掉出去。现在我们仰望主，靠着主的恩典，再一同来看诗篇一百十九篇。诗篇一百十九篇，让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然后第六十七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七十一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九十一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们 再读第42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第51节，骄傲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61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69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我却要一心遵守你的训词。78节，愿骄傲人蒙羞，因为他们无理地轻浮我，但我思想你的训词。85节，不从你律法的骄傲人为我掘了坑。95节，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们再回头对第50节，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82节，我因盼望你的应许，这个应许原文是 Rhema， 眼睛失明说你何等安慰我。对不起，我应该说原文应该是相当于 Rhema。然后我们读第73节，73节，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75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然后让我们读第83节，我好像烟熏的皮带，却不忘记你的律例。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每一位位子上都有一张的讲义，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笔记，是不成熟的，但是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姑且把它这样写一下，是为着叫弟兄姊妹能更清楚诗篇119篇大概的分段，特别是根据我们的交通来分段。我们知道这个一共诗篇119篇一共是176节，刚好分作22段，每8节是一小段，而每一小段每一节的开始都是用希伯来文的一个字母来开始。第一小段是用 A， 第二小段是用 B， 第三小段是用 C， 等等等等，这样下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有到目前应该都没有问题，应该都有很深的印象。然后呢，现在我们知道第一小段到第5小段是第一大段，就头5小段是第一大段，然后第6小段到22小段，就是剩下的17小段是第二大段，所以22等于5加上17。那么第一大段就是从第一小段到第5小段，那这里面呢所用的希伯来文字母是头5个，就是 ABCDE。 我们假设现在姑且用英文字母来代替希伯来文的头5个字母，那应该就是 ABCDE， 那就是指着第1节到第40节。那这一段呢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进入神话语的丰富应该具备的基本的条件，那这是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呢，我们昨天说过了，是从第6小段到第22小段，就是从第41节到176节。那这一段我们姑且给他这样的一个题目，让我们容易能掌握里面的内容，所以所启示的内容，所以我们姑且这样写，是怜悯、救恩、死而复活的原则和历程。那么这个6段第22小段呢，刚好是17小段，又分作3部分。那我们知道17在圣经里面是代表死而复活的过程，然后这三部分呢，第一部分假的部分是第6小段到第12小段，就是指着从41一直到96节。换一句话说，就是用了希伯来文的 FGHIJKL 这几个字母，这是相当的说法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告诉我们十字架积极的工作，那个结果是烟熏的皮带，这个我们等一等会解释。乙的部分就是13小段到19小段，就是从97节一直到152节。
那这一段呢就所用的字母刚好是 MNOPQRS 这几个字母，那么这一部分呢是告诉我们十字架消极的工作是怎样能够除去读圣经的重重的障碍。那么这个是乙的部分，然后甲加上乙刚好是十四，这一部分特别代表十字架的工作，那是死的过程。然后丙的部分就是22段到22小段，这就是153节到176节，那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复活，那是在一个复活的境地里面，结果带给我们的就是丰收。我想大概这样已经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对于大概这个诗篇119篇有一个相当的概念。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很仔细的稍微的大概我们今天晚上要一好大个大体的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呢就一点一点来看它，一直等到我们把它看完。弟兄们要记得，就是今天早晚上我们只能蜻蜓点水式，所以这个不过是提供给弟兄姊妹一个读诗篇119篇一个可能的方向。如果弟兄们觉得美也觉得好，你可以照着这个方向试试看，能够从诗篇119篇里面能够得到更多。那这个限于时间，我想我们今天要很快的把它大体的能够稍微看一下。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大段，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神如何在从第6小段到12小段里面，就是从甲的部分41节到96节，我们如何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那个十字架积极的工作，而那个结果就是叫我们身上所存的，就是把各样的智慧把那个基督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那些 logos 慢慢的就发出光，慢慢的就给恩典，慢慢的就有能力，慢慢的就好像变成生命一样，那这个就变成就是我们所说的 rhema。 那这个现在我们来看圣灵如何的在我们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整个17段的开始是开始于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41节，耶和华愿你照你的话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然后下面这17段就是告诉我们主如何根据他已经完成的救恩，圣灵就开始执行，根据那个死而复活的原则就在我们身上做怜悯的工作。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如何圣灵一步一步的来做怜悯的工作。我们知道不只是41节，在第17节我们知道写诗的人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祷告是特别当他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那个奉献的祷告是一个奴仆的祷告，他说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那个厚恩在原文呢有多方的意思，就是神呢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各个不同的方面来对待你的仆人，当然是用恩典来对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弟兄说的一点都不错，你在诗篇119篇里面你除了看见话律法法度典章训词等等8个提到关于神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一直提到好多的字就是遵守或者相当的字。我想我们都记得 F. Meyer 弟兄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祷告，特别在英文里面非常的美丽。他的一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这个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个愿意是愿意你所愿意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要神的旨意， 我们要神喜乐，我们愿意神所愿意的，但是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创造一个意愿，让我们能愿意神所愿意的。那在英文，那因为他 playing with words， 就是说在他那用字的时候非常非常美丽，对不起我背不过来，但那是个 Epimaya 非常有名的一句话。那个祷告是一个奉献的祷告，在这里那个祷告就是在这里祷告，就是主啊，求你用从各个角度各方面多方的恩待你的来对待你的仆人，结果叫我能够存活，目的是我就能够遵守你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写诗的人向主有一个祷告，他知道他有一个心愿要遵守主的话，但是怎么能达到这个心愿呢？就是需要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创造一个愿意，我们需要主更多的怜悯我们。所以这个祷告是求神对付的祷告，求神用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的祷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祷告。结果我们知道这个祷告很快就得到答应，我们这有的祷告是要等一段时间，像穆迪弟兄、穆勒弟兄有一个祷告等了差不多60年，但是像我们刚才那样的祷告常常神很快的就回答。那特别就是在我们这个假的部分，就是说特别在从第6段到第12小段的部分，你看见神果然听了那个祷告。让我们读第65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你们的圣经一直翻开，特别是在诗篇119篇，因为我们今天要像蜻蜓点水一样，我们很快的看过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65节。耶和华，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奴仆。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向来神已经听了那个祷告，结果照着神的话他善待奴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神已经听。那么这里的语气呢，是过去的语气，是完成的语气，意思就是说神果然听了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个是祷告，一个蒙垂听的祷告，或者说一个得神答应的祷告。那么现在让我们来找到另外一个祷告，是没有得答应的祷告。那么那个没有得答应的祷告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读第22节。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因我遵守你的法度。那这个是写诗的人另外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求你除掉我所受的羞辱和藐视。我们知道这个祷告没有得到答应，怎么知道？让我们来看39节，让我们来看42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因我依靠你的话。你如果从这里出发一直读下去，每一段你都会发现，这个写诗的人他所祷告的那个祷告，他希望说能够除掉所受的羞辱和藐视。但是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知道说这个祷告神没有听。所以我们要知道，有的祷告神答应，有的祷告神没有答应。神答应我们祷告是因为他爱我们，神有的祷告没有答应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神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你记不记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来不晓得怎样祷告，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福，到底什么是祸。我们要的都是福，我们觉得如果有人羞辱我们，如果有人无理的轻浮我们，有人藐视我们，这是祸。没有一个人要祸，所有人都要祝福。但是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8章的话， 我们罗马书，如果我们读罗马书，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的话，我们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结果呢，圣灵是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当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如果圣灵为我们祷告，他一定是根据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是好的，什么对我们是不好。那请我们记得，基督徒不是宿命论者。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碰到一件遭遇是我不顺心的，或者明天碰了什么事，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很多弟兄姊妹说也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忘记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些万事互相效力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这个是从我们不晓得开始。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我们不知道什么福，我们根本就不懂得拣选。你要知道，今天我们所以为是福的，如果等到有一天我们照着神的恩典，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是祸。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是祸，结果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是福。这一次神让我们遇见了一个小的难处，原来神是要我们躲去一个更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看不远，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但是感谢主，我们不晓得，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结果圣灵知道，他每次祷告都是根据他的旨意来为我们祷告，结果万事就互相效力。这个次序一定要很要紧的。你知道，不一定所有的万事互相，所有的事情发生都一定是十字架，不一定。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以许许多，如果是十字架的话，那一定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而那个结果不是叫我们这个人更下沉、更消沉、更枯萎，乃是有一个原因，圣灵为着更把我们提升到圣灵所要我们提升的地方。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就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在原文就是好处的意思。我们普通读那段圣经，我们常常误会了，我们以为说这一段原来就是普通人所说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那么是叫爱神的得益处。比方说今天你不小心，你没有锁你的车子，结果你的车子呢被贼偷去了，那么然后呢你就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因为你很无可奈何，你有满了无奈的感觉。你知道阿 Q 被欺负的时候啊，他有一个说辞的。那么基督徒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引这一节的圣经，那么然后安慰自己说神现在一定会把他的好处赐给我。那没有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啊，感谢主，主果然呢给他一部更好的车子。本来呢也许是普通的车子，结果也许神给他一个奔驰的给他一个一部宾士的车子。那么然后他就起来做见证了，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你看神实在是恩待我，如果我不是失去那个小车子，不是给偷掉，那么今天神就不会把这部车子给我。所以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这个见证好不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不要忘记，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是为我们的好处来祷告的。这些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就是要叫我们得着好处。所以你必须要把那节圣经再读下去，你就知道那里的好处是指着什么说的。你再读下去的时候，然后你才知道，原来这一切神心目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的主能在众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乃是万事互相效力我们所得到的最高最高的好处。这是祝福，弟兄们，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下面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这是一个大的矛盾。一面是不晓得，另一面我们是晓得。 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但是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果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南风兴起，叫北风吹来，有一个目的就是叫原地里面的芳香能够传播出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神答应，这是他的爱；许多时候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更是神的爱。因为我们的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福，什么是祸。所以我们记得，你如果读诗篇119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祷告神听了，有一个祷告神没有听。神没有听，神有他的用意，神有他的美意，因为神要把他的祝福赐给我们。然后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就要看说，到底十字架和神的话有什么关系。我们读第67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路，现在却遵守你的律法。那这里很稀奇的一节圣经，就是在我没有受苦以前呢，我走迷了路，结果现在主让我受苦了，我现在呢却能够遵守你的话。这是一节的圣经。还有呢，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目的是为什么？是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们基督徒到底对主的话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这里告诉我们说，主知道许多时候我们应该受苦的是与我有益。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和神的话有绝对的关系。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安排一些环境，是为着在我们里面激发我们学习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的对待我们，我们就是没有那个学习的能力。同时呢，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就遵守了主的话。不过弟兄姊妹不要误会，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非常负面的感觉，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常常跟苦难连在一起。等一等，你要知道，有的苦难不等于十字架。在十字架，实在如果你根据圣经，根据新约的圣经，你好几次提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十字架里面有三个主要的元素。有一个元素就是被弃绝，有一个元素是受苦，还有一个元素就是死。我们普通觉得圣经讲到受苦的时候，一定是指着很大很大的苦难来说的。不要忘记了，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有它特别的工作。如果十字架的工作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苦不错，但是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苦难，或者指着一个很大很大的祸患来说。不，我愿意帮助你弟兄姊妹特别记得一件事，就是十字架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这个最受苦的部分是哪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肉体的部分。如果你真的随从灵的话，那就像 Samuel Rutherford 所说的，十字架对他来讲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你知道最受不了十字架的，最受不了十字架的是我们的肉体。而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应该给他一点苦头吃的，因为如果你不让肉体吃苦，那我们的主在里面就要受苦了，你我就不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主。所以十字架叫我们受苦，最主要的还不是指着像约伯那样大的苦难，或者像拿俄米那样的苦难说的。有的时候有，那是有的时候主是这样的带领，但是我们不可能天天有这样的经历。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畏缩了。所有的弟兄姊妹觉得那这个话太难了，我们怎么如果为着要让主的话更丰富在我们里面，那我们要受许多的苦，怎么可能呢？ 实在说来，让我们记得这一个叫我们感觉受苦的，那是肉体的苦。为什么肉体会苦呢？因为十字架总是要把肉体带到死地的，肉体不肯死，所以肉体有那个受苦的感觉。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并不是说你真的每次一定要经过一些很不愉快的事，不一定。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十字架总是要对付我们的肉体，总是把我们这个人减去。因为我们这个人呢，一定要这个人很容易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露出来，不知不觉呢我们这个人就抬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最拦阻神旨意的。当我们的主，当彼得刚刚说完，我们刚刚承认我们的主是基督，结果我们的主告诉他说他要钉十字架，彼得就说万不可如此。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可怜可怜你自己吧，你知道肉体是不肯上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为受苦一些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哀歌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耶利米哀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少年人负轭是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肉体需要常常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那么这样呢，我们知道就和我们有了益处，而且叫我们能够学习主的律例。那么这个是十字架和神话语的关系，我想这个非常清楚，这两节圣经已经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的神，我们的圣灵要用十字架，就是把这个工作执行在我们身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主怎么做这个工作呢？那就是67节告诉我们的。你读67节的时候，啊，对不起，我说错了，是九十一节。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地安排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结果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万物都是神的仆人。当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那个万事原来都是神的仆人。你还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神为着要得着约拿，为着要造就约拿，结果神动员了海陆空三军，为着要得着约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一阵风抛到地中海去，那个原文是抛这个字，这样把约拿抛到海里，目的是要把约拿抛到海里面去。你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工作。那不止这样，我们知道在地上也有神特别安排了蓖麻，神也安排了虫，在海里面神也安排了鱼，为着要得着一个约拿。